就是没有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说这段话到底是字面解呢，还是灵然解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如果你真的字面解的话，彼得就不是得胜者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可见呢，这里得胜者是不同批的。你今天保罗是得胜者，因为他是童身，没有错，但是彼得不是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不是，但是最少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说他们是贞洁的。那么但是最要紧在哪里？最要紧就是说，光是这个没有用，光是这个还不是最重要，这是特殊的点。但是一般的点在哪里？就是下面的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原来这般得胜者乃是所有的麦子里面最早成熟的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，弟兄们？我想很清楚的。你知道啊，如果今天在以色列，你的种麦子，大麦，种大麦，种小麦都可以。但是呢，你种了大麦以后，那么你晓得有些地方啊，很容易早熟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，当主耶稣在那里讲比喻，讲了撒种的比喻，那么有的呢是落在路旁，有的落在好土里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算是好土？那么不要忘记啊，主耶稣讲那个道的时候，他就看见有人在那撒种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就在主耶稣附近那个土是好土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如果你到加利利海边的话，你要看见加利利海边的泥土都是黑颜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加利利海，所以有一个湖，当初是没有的，是一个火山，是一个地震以后造出来的一个湖。所以整个的加利利湖区根本就是火山区。所以你看，到处都是火山喷出来的岩浆，慢慢风化了。后来呢，起头是石，有的石头是黑的，还有呢，风化了以后，那个泥土当然就是黑的。那么然后那个石头，大家就来盖房子。所以加利利呢那一带，加半农那一带，通通用这个黑的石头盖。所以你如果从高的地方一看的话，这些人根本在死荫的幽谷，你看见吗？都是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黑的嘛。所以当以赛亚讲到加利利将来要得着荣耀，为什么？因为有福音送到他们那里，因为住在死荫的人都就什么，就听见了那个福音。那怎么说他们住在死荫？因为他们房子都是黑石头盖的。但是他们在田里面种田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个田呢，就是那个火山弄出来那种石头风化以后那个泥土嘛。但那个泥土的特点是什么？是咖啡色的。那么大家有一点简单的物理常识都知道，白的东西是反光的，黑的东西呢能够吸收光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因为是咖啡色的这个泥土呢，所以很自然就很容易吸取太阳的光。因为只要多吸取太阳的能，结果它长得特别快，长得特别快。所以呢，当别的地方还麦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，哎，稀奇得很。结果什么地方成熟了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哎，原来在哪里？就原来在什么？在加利利那一带，好土嘛。因为这个土曾经被翻过的，曾经不知道多少时候在暗中神做了不知道多少的工作，多少的眼泪，你根本不会明白的。所以那个泥土怎么样？那个泥土就是这样的好土。然后呢，你只要种进去，它很容易吸收太阳。我们的主就是供应的太阳，所以当你活在主面前的时候，你很容易吸取主的供应，你当然长得就很快嘛，很快就比别人多顺服，就多长进。然后真正是出熟的果子怎么办呢？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律法是这样，所有出熟的果子要送到哪里？送到神的殿里面去，你明白吗？送到神的殿里面，那送到殿做什么呢？那祭司呢，就要拿着那个出熟的果子在神面前摇一摇，这叫什么？叫摇祭，摇祭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所谓的出熟的果子的意思。好，那个时候如果你问，我们最好请约翰问，因为约翰跟祭司们很熟嘛。你就问那些祭司们，你说，请你告诉我，每年你们出熟的果子多半从哪里来的？他们要告诉你说，多半都是从加利海附近来的，从加白农、从格拉逊这些地方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怎么？因为这些泥土才真是好土。 所以现在也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因着这个缘故，圣灵暗中做了多少的工作，结果你看见他们忠心的跟随主，没有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比别人成熟的更快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当全体教会失败的时候，荒凉的时候，他们维持神的见证，然后有许多个故事只有他自己和主能够知道。所以感谢主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，这个很清楚，主也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所以证明说这一般的基督徒乃是主的门徒，真的能够忠心到底。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这是约翰能够写这句话是什么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那谁是第一个跟随羔羊的？是约翰。所以什么叫得胜者？像约翰这样的就是得胜者，躺在主怀里就得胜者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不惜任何代价撇下跟随主，这是得胜者，清楚得很。所以什么是得胜者？得胜者乃是从伯大尼一直跟到伯大尼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得胜者不是讲的很玄的，不是，但是感谢主，主知道谁是得胜者。我们现在看不出来的，你以为不起眼的，将来要叫你跌破眼镜。我相信将来在宝座前都是碎片，眼镜碎片，因为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啊。我们觉得那个人应该站讲台，应该得胜的，不一定。弟兄姊妹，有的人默默无闻，有的人在那里就是别的不做，就是倒倒水，做做这个，做做那个，别他抢着洗手间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人都是坐在主面前的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，你所以为会得胜的不一定，你所以为不得胜的，他反而是得胜的。所以要紧在哪里呢？要紧很清楚了，从12章到14章，我们如果暂时跳过13章的话，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得胜者。得胜者是什么？乃是在这些麦子，所有基督生命的人都是麦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得胜。你看见有的人爱了世界，有的人甚至犯了罪了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，这个我们知道。有的人根本又回到世界去了，从前怎样现在又怎样，那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现在有的人反而是天天被十字架跟随主，辛辛苦苦的，你看见吗？那么神，那么到底主要是怎样的一位主呢？你看见那个奖赏是什么？奖赏是什么？就是得胜，就是被提。那被提很清楚的是出熟的果子，就表示这个麦子已经成熟了。所以这一段圣经就给我们看见呢，当我们从第四章开始，你就知道说，当你讲的教会见证的时候，那神把教会放在哪里？神把教会，第一，教会诞生的时候是在敌人的领土里。为什么？因为说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然后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的。所以可见呢，那个这个教会就在阴间的门的隔壁。所以教会一建造起来以后，这个阴间门就打开了，那这个黑暗权势就倾巢而出，希望能够吞灭这个教会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，今天教会根本就在什么？就在地狱的门口，就在阴间的门口。你看见说，只要你传福音，你看就有人等着要对付你，等着要摧毁教会，摧毁他的见证，所以是很清楚的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太阳越晒越容易成熟。所以虽然在世上有苦难，但在主里面有平安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主把我们放在什么？放在世界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太阳晒得很厉害的时候，就好像经过灾难一样，但是感谢主，越晒我们的水分就慢慢晒掉了。我们这个人，我们因这个水分越脱掉，越容易成熟，很清楚的。许多时候我们的水太多了，许多肉体太多了，所以不容易成熟。那一面成熟，那么成熟的时候呢，你看见麦子跟麦子不同在哪里？你一起长到，然后呢，向着天的部分，你看如果真的成熟的话，你很稀奇啊。这个麦子呢就挺起来了，那麦子呢是因为麦粒很多很丰富的缘故，它就垂下来了。所以当一个人生命成熟的时候，它是垂下来的。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属灵？ 如果这个人属灵的话，他身上一定有一个记号，就是谦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真的成熟的话，他向着天的部分他就垂下来，他并没有因为成熟他觉得非常的骄傲，但是同时呢，在根的地方，在靠近地的地方就变得很松很松，因为都干掉了嘛，很松很松。所以他向着天是活着的，向着地是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有人来收割的话，一下子就割掉了，一下子就割掉了。所以收割就是这里所说的背弃，因为收割是把你从田挪到仓里或者挪到家里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明白，这一次这个得胜者这一次是被提到宝座，提到宝座是把这个初熟果送到圣殿里面去，在神面前摇的。所以这个不是到空中，不要忘记，没有错，将来我们复活以后，我们要空中与主相遇，我们先是被提到空中，那当然没有错，最后你如果读七章的话，大家都在宝座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为什么这里讲的初熟果子？因为初熟果子一定带到圣殿里面，一定来到神的宝座前，所以呢，那么在他面前摇，所以这些人弟兄姊妹乃是得胜者，我想再清楚不过了。那不止如此，这个得胜者被提有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因着得胜者被提和征战有密切的关系。好了，那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撒旦就摔在地上。那从此以后，从宝座到地上，整个的空中就清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的主可以回来了。弟兄姊妹明白吗？我们的主如果回来的话，一定经过，如果空中没有清过的话，他一定经过这个敌人的地盘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现在因着得胜者得胜的缘故，你看因着那个属灵的征战，结果空中清出一条路来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你们这个诸天和住在其中，你们都应该快乐。那么还有讲到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权柄现在都来到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我们的主可以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说，是得胜者能够带进主的回，是得胜者能够催促主的回来。那如果主现在可以回来了，我要问大家，是谁先去迎接他的？当然是这班得胜者，当然这个男孩子代表整体的教会，他们到天上去迎接我们主回来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主看见这班得胜者的得胜，为什么？因为得胜者他们的得胜就代表全体的得胜。基甸300人得胜就是以色列得胜，所以虽然他们在打仗，谁在那里收拾战利品？以法莲可以收拾战利品，这些得胜者在那得胜，全教会在那里收战利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怎么还是金灯台呢？这个金灯台是这个金子从哪里来的？当全体教会都失败软弱荒凉的时候，有一班得胜者，他们真是守住主自己的见证，所以他们让神的信心在他们身上继续的工作。所以当我们有奉于神的心情，那就是金子所代表的。所以从这一连串你看起来，我想我们应该知道得胜者是谁了，而且我们要怎么样是得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光读前面的三章，讲到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，你就要问说，教会的明天是在得胜者的身上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从启示录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知道看今天教会的光景好像我们会灰心的，但是不要紧，你看见没有，144,000的得胜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，他们还不是一批的，还可能还有其他批的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是呢，谁是得胜者？弟兄胜过他，是胜过撒旦的。那么我们能胜过撒旦，因为我们让主胜过我们。我们不止如此，而且呢我们是因着羔羊的血，我们天天汲取羔羊的宝血，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还是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，我们要常常认罪，要承认我们是个罪人，然后你就能够取用主的宝血，你才知道主的血有多宝贵，你才能够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，撒旦都不能控告我们。然后呢，不止这样，我们乃是因着我们口中所见证的道，还有呢，我们至死也不爱惜我们的性命。 所以每一个人不一定寻道，但要有寻道的心智；每一个人不一定要受苦，但要有受苦的心智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得胜者。所以主在那里呼召得胜者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就是这样得胜。主怎么得胜，我们怎么得胜。你看羔羊一直得胜，我们也跟着得胜。那更重要的，不要忘记弟兄胜过他，不只是羔羊胜过他。所以你看前后文就放在一起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个背题的这个原则，或者说背题这件事情，我们也会清楚。所以主是呼召得胜者，但愿我们能够答应。好，我想现在呢，我们应该是告一段落，我们好不好？休息15分钟。